他今的题目呢是赞语书中的一个疑难问题，也就是象征的东西同真实东西呢的相互转化问题。赞语书二章啊，很明显完全是象征物，金头银胸铜腹铁腿泥脚和那个石头和那座山，一直到底啊都是象征物。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每样象征物呢代表什么，这是第二章啊很明确的一个可以说事实，我们不需要猜想，我们很肯定明白每一样象征物代表什么，从那个金子一直到那个脚上的泥，还有石头，还有那个大山代表什么。到了第七章啊，那四个大兽圣经也告诉你它是代表哪一些国家。到了第八章，两个羊和他的脚，那个天使也告诉我们哪样是代表什么东西。那么可是呢注意啊，这个第七章和第八章啊就这个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个象征物啊就不再占主要地位了，而是呢上帝提到啊这个圣民，比如说啊这个圣民呢，这圣民呢就没有象征了。注意到这个第二章呢，这个天国，上帝的天国是一座大山，但是这个圣民呢，注意啊是没有象征物，是吧？你请注意啊，就是第七章啊，这里还有这个耶稣基督啊，他这个所谓人子啊，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来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这一段话呢都是讲真实了，注意吧，没有象征物，没有说拿任何东西来代表耶稣。第二章呢有人说那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也就是那个万古的磐石，有人这么说。那么也讲得通，就是那个石头呢象征基督，因为他说他是这个磐石。可是呢到了第七章啊，这个人子呢就没有象征物了。那你看啊，前面四个兽，那么到了大蛇，那个蛇说夸大的话等等，那个蛇象征着这个罗马这个宗教和政权的一个联合体。可是呢一到了这个查案审判呢，提到亘古常在者，这个肯定这就是上帝，天父上帝没有象征物，从来上帝没有象征物。而且呢基督在这里呢就是像人子的，就突出他的人性，而且呢他是要承受这个国度啊，权柄荣耀国度，这个当然也没有象征。那么这个圣民呢，注意啊，这里提到这个圣民的时候啊，就说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这里呢这个意象啊还是那个意象，注意吧啊，就是那个蛇，那个第十一节那说观看见那兽因小蛇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啊。 其余的兽等等。那么下面呢，这个人子和圣民和国度章，就是真的东西。注意这里呢，第七章啊，第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象征物啊，逐渐呢演变呢到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一个现象，就是说圣灵要在漠视这个真理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可以说是转化，是吧？从这个象征物啊转化到真实的东西。前面呢说那个一块石头代表基督，那么这里的未尝不可，也能够拿什么象征物代表基督，但他没有，他就说直截了当，说是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藏在主面前。那现在呢，我们再看看第八章。第八章呢，一开始呢也是象征物，一个绵羊，一个山羊，和山羊头上的角啊，这个角呢，慢慢的，你看啊，这个第十节，它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一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注意啊，星宿也是象征物，星星代表天使，是吧？圣经里有那个象征，就是这个例子啊，别的地方也有，就是耶稣和也说我是那个晨星，耶稣也是晨星啊。那么撒旦也叫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是吧？那么这里呢，当然呢，这个星宿啊，天象和星宿呢，也是象征这个天使就堕落了，就因撒旦呢引诱啊，这些天上的使者堕落了。所以这里你看啊，星宿是也是象征物。那么下面呢，我们看啊，这个小角，它呢自高自大，以为高居天象之君。这位君呢，也就是啊耶稣啊，也可以是天父上帝都包括在内。这个呢又是没有象征物了，上帝从来没有个象征物的，说他叫做亘古常在者，就说他的名称是有好几个，可是从来没有一个象征物。那么这里呢，下面呢，你注意啊，还是象征物，看见吧？至少啊，这个翻译的人呢，把它说成是个翻记，是几个小点呢、啊，原文没有的。原文就是一个长，一个长字，一个叫塔密，一个字，三个字母的一个字叫塔密。这个长，它就中文圣经翻成长献给君的翻祭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另外有一个词，有一次讲话呢。研究专门研究这个题目的，现在呢不去研究它，我们就是注意到啊，这个角啊，它所造成的这个破坏，一个呢，这里就是所谓除掉一个肠，经常啊，这个肠英文意思呢是 continual 也就是相继的意思啊，继续的继啊，相继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毁坏君的圣所，这个呢也是实物，不是象征物，圣所就是圣所。那么下面呢，你注意啊，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这个军旅呢不是象征物，还有长线的翻祭，这个还是个长字啊，这个翻祭也是翻译的人 伸进去。那么这个长线里面，这个本身也不是象征物，它是一个形容词，这个它密啊。下面呢，他将真理抛在地上，这是讲真实的，就真理就是真理，真理没有象征物。任意而行无不顺利。那么下面呢，这个提了个问号，是吧？问的就是说，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这个除掉也是他添进去的，注意吧，这个我们跳过去啊，不要用除掉这个啊，长翻译也是多余的，看见吧，这个长和痴心毁坏的罪过，所以这个长呢，既然是形容词啊，我们可以把它翻成经常或者相继，一个来的，就是啊，一个接着来的一个事例了，它是施行毁坏的罪过啊，所以这个长的是修饰这个罪过的。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十年，所以这一句话里头没有象征物，都是讲真实。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这里呢也不是象征物，所以这个圣所呢是那个真圣所，不是那个摩西在地上的圣所，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地上的圣所已经毁掉了，不管是圣殿呀圣所。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啊，整个十三节里头没有象征物，十四节这个答复呢也不是一个象征的圣所，而是真圣所，天上的真圣所。所以这个呢，就是帮助我们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说这十四节讲的圣所是天上的圣所。我们过去就说地上没有圣所，这是事实。同时呢，这个十三节讲的都是真实的事情，不是象征性的，所以十四节讲的也不是那个象征的圣所，而是真圣所。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里呢，这个第八章下面的啊，还有继续有解释这个山羊的啊，你注意啊，这个我们来到这个第20节啊，20节，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个王。所以这里呢，就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说明呢，希腊王呢是指希腊国，实际上是王国，是吧？这个头一个王，就是这希腊王国的头一个王是亚历山大。至于呢，折断两脚，在其根上长出四个脚。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知识权势都不及他。所以这里讲得很明白，这个有象征，也解释象征物所代表的实物就是这个国家。那么注意啊，最后呢有这么一个事例啊，就是25节和24节啊，24、25节，他这个呢又是那个罗马那个教皇的势力，7章是他，8章也是他，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他用权柄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惧的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 所以啊、嗯、这里呢又是一个角，这个角呢它代表什么呢、嗯、它是一个王，是吧？二十三节说那个特别的那个一个小角啊，是一个王兴起，这个王就是教皇了，是吧？那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很明白了，是一个角，这个角呢代表教皇，但是呢他所反对的这个什么万军之君和圣民啊，你看啊，根据万军之君还有呢这个人呢，在人坦然无惧的时候啊，还有二十四节说是圣民，他比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这圣民呢始终没有一个象征物，圣民就是圣民，上帝就是上帝，耶稣就是耶稣，万军之君，是吧？那么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第九章啊，这个第九章呢，这个七十个七啊里面呢，我们看看里面有没有象征物，好吧？注意啊，这个一个七，当然它是一个数字了，是吧？四十七年了，那么这个也无所谓象征物了，是吧？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上就是一日顶一年，也可以算是个象征物。那么现在呢，我们呢注意到的就是说这里呢，不再呀、啊、用象征物了。他讲预言的时候啊，从二十四节讲起啊，你看啊，这个二十四节说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那么下面呢又是受高君，看见吧，从这个出令啊，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等等，这都是讲真实了，没有象征物。那么下面就说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也是真实的东西了。下面呢过了六十二个期呢，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好吧？没有一个象征物，都是讲真实的事情。下面呢就是一期之内他必与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我们从二十七节读起啊，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奉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啊，这个呢也不是一个象征物，注意啊，行毁坏可憎的呢是一个专名词，就是里头啊有一些难解的这个含义，但不是象征物，注意啊，他讲的就是这个罗马的这个势力。那么下面就说，并且有愤怒圈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了，第九章啊，我们注意，在这个关键的几段话里面没有象征物。好，我们来到第十章。第十章嘛，没有什么象征物啊，我们就跳过去，来到十一章。这十一章呢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重点就在于这个幕后这几节经文。我们注意到啊，十一章一开始呢就都是讲真实的，就第一节到第二节啊，这里就讲了，讲的呢你看啊，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等等。就从这里一开始呢根本没有什么动物
没有什么脚，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干脆是王啊，王。而且呢，你看下面呢，有男的有女的了，是吧？你看这个第六节，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就要北方王来立约，但那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我们再请看十节，北方王的两个儿子，看见二子必动干戈等等，招聚许多军兵。所以这里呢，一直是讲军事和政治的一些变动。请看二十八节啊，从二十八节这里呢，讲了这个重点呢是讲北方王，是吧？二十八节讲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愿意而行回到本地。这里呢来一个圣约啊，这个圣约啊就牵涉到什么，就牵涉到这个上帝的诫命了，就是因为上帝的十条诫命就是上帝的圣约。在生命记四章啊十三节，我们读到他上帝了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这很明显，就摩西说那个时候的约就是十条诫命。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希伯来书啊有两处告诉我们呢，新约也是十条诫命，是吧？也是上帝的律法，希伯来书八章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第十节，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你看啊，摩西时候呢，这个圣约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是吧？而新约呢是写在我们心板上，所以它的内容就是十条诫命。所以啊，在这里呢，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上帝从来没有象征物，圣灵就是圣灵，万军之君万王之王就是耶稣了，也没有那个象征物，他们叫做人子，像人子的，他的人性突出。现在这里呢，在这个二十八节呢，是这样子，我们再往前看看呢，有这个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呢，这里就提到啊，这个同盟的军二十二节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这个如此呢，也就是也必被败坏，败坏就是被杀，被军师不战。这里这个同盟的军呢，事实上呢是这个结盟的军，也就是说指这个盟啊，就是约，盟约盟约嘛。那么这个呢就叫我们想起这个第九章，是吧？第九章呢第二十七节说，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指的是定新约啊，因为我们罪人呢定这个新约，就是把他的十条诫命放到我们心里头，这是重生的效果，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一期之内啊，他是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故此呢这里说同盟之君呢指的就是耶稣。二十二节，那这一句话呢肯定啊也不是象征，而是事实，
是他就是这个结盟就是圣约定的圣约的君呢，这个但以理第十一章里耶稣是二十二节，他是这里就指着他被杀。你看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了，是吧？这个横征暴敛的人第二十节，这个呢也是讲真实的，是一个王必有一人呢 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于国中的戎美地。戎美地呢，就是巴勒斯坦圣地了。那么这个横征暴敛的，就是在耶稣诞生那一年呢，有一个该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路加福音二。21节就提到啊，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就是说在前面他奥古斯都去世以后呢，他的儿子呢就是提比留，这个也是记在路加福音这个路加3章1节说是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这个约翰就出来开始传道了。那么这里前面第2章所说的这该撒雅古斯都呢，就是他的父亲，就是养父。因为呢这个提比留啊是雅古斯都妻子带来的一个儿子，就说他娶来这个女人呢，带来一个不是他，就是这个皇帝养的儿子。那么这个这个王后啊，就要求这个雅古斯都啊，这个指派这个儿子做王。那么这个雅古斯都呢，他就说你这个儿子啊太卑鄙了，这个人呢太下流太卑鄙了，不能做王。起先不肯，他就另外派一个比他好的多的一个人呢接续他做王。可是呢他是没有死之前呢指定他的，可是他还没死之前呢，那一个接班人呢反而先死了，那先死了呢，后来那个王后啊又要求他说，你还是让我儿子做吧，等等等等，你求他。后来他就因为年纪大了，他就同意了。所以这件事给历史上留下那么一句话，就是他父亲说你的儿子太卑鄙了，正巧是这个字。那你看啊，这个但以理书21章啊说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啊，就是这两句话，一个横征暴敛，一个卑鄙的人兴起啊，正好是路加福音2章、路加福音3章的话。下面呢，紧接着呢，就是耶稣这个同盟的君呢，也必败坏，败坏就是剪除啊，就是钉十字架。我们请注意啊，下面接着呢就是耶稣升天之后的事情了，这个中古世纪大患难1260年的事情。这里呢有一个这个北方王28节，下面就讲到这个继续还是有许多的政治军事的变化。那么你看啊，到这里呢就提到啊有一个这么一个问题。你看有一个势力要恼恨圣约，注意啊，这个在这以前你看28节啊，28节先是什么，这个是违背圣约是吧，反对圣约。28节啊，说他的心要反对圣约。圣约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这个约呢是上帝的诫命，也就是这个包括整个可以说是凡是属于上帝的神圣的东西
特别是真理了，就会就福音真理都包括在内了，是吧？那么这个恶势力呢，是反对圣约的，下面又要恼恨圣约。那这里31节、30节，还有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是吧？那么所以这里你看啊，31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里反击等等。那么32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上帝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好，这里就来到这个1260年了。有一个敌对势力要破坏圣约，反对圣约，也就是要打倒要消灭上帝的百姓所谓圣民这里的不用圣民的这个名称来看，就把前面讲圣民圣民这里不是，这里说是认识上帝的子民